是多玛，您还记不记得我上次给您讲的那段我们老师的故事？我们那天坐在船上，在大海中间，突然这海就翻腾了起来，我们这船眼看着就要翻了，老师却站起来非常严肃地斥责了这大风和这大海，那海和那风当时就平静了下来。这件事儿让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惊奇，于是乎我们就平安地渡到了海那头。在海那边是什么地儿呢？是格拉森人住的地方。那天当我们把船靠了岸，几个师兄在收桨，几个师兄在系船。上了岸之后，我似乎听见了很怪的声，有点恐怖，可是由于忙呢，心里也没注意，好像也看见老师冲着远处说了一句什么。大家这时候就收拾了东西开始上路了。突然之间大家都停住了，只见有这么一黑影子就从那坟地后头蹭的一下窜了出来，那是连吼带叫，那声真是瘆人呐、披头散发，浑身一丝不挂，那肌肉那毛那简直是个野人。你说他是野人他可不是，他是个疯子。你说他是疯子，哎，装疯卖傻的人我们也看得多了，他就是再野蛮再凶暴，我们不管怎么着也是十来多个人呢，我们怕他干什么呀？可是啊，我们大家就都停在那儿，都待在这儿了。以前呢一直有人跟我们说别从这地方走，这儿有一个被恶鬼所附的人，他就整天在这山上和这坟茔里头住，那嘶嚎和吼叫的声简直让人心里头发瘆。听说以前这人挺正常的，后来不知怎么着被鬼所附了，哎，他这病啊是越闹越大，他这脾气啊是越来越坏，简直不近人情了，然后就开始搅扰别人。以前几次让人家拿大绳子把他捆起来，后来又用这锁链子，可是呢就这大绳子和这粗锁链子都被他所挣断了，这家伙要是发起疯来谁也挡不了他。当然家里的人和朋友也用温和的语言跟他讲，看能不能把他给讲通了，让他顺服下来，但适得其反，你越讲他这野性啊是越大，有的时候他甚至伤害他自己，拿起那尖利的石头就往自己头上啊身上乱砍，眼巴巴的望着那些鲜血涌流。说实在他也真够可怜的，因为怎么他有家呀，可是他不能回去，他的心似乎就被坟墓和山野所吸引住了，他只能住在那儿。由于他太凶猛，所以没人敢从他住的那地方经过，他要是呼嚎起来啊，那声音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得见。你说我们今天他怎么就在这儿上了岸呢？眼看着他又窜又跳的向我们冲过来，雅各和约翰站在那儿简直是呆若木鸡，彼得可是个强汉子，他为老师担心，跃跃欲试要跟这疯子一拼到底，为老师而牺牲啊。我多马呢则心里想，嗨，刚才刚躲过这大风，现在这疯子又来了，看来他非得把我给活吞了不成。这时候也有几个师兄弟转身就要往那船上跑，想着跳上船上赶快离开岸，可是刚跑了几步又都停下来，因为我们老师却站在那儿一步没动，那脸上的表情那么的泰然，等着这疯子往上冲。再看这吼叫着的疯人呢，他是向着我们老师直冲过来，还越冲越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奇怪的事儿又发生了。 只见这疯子跑到离老师几步远的地方，他自己扑通一下跪在老师面前，他身子在那儿发抖，眼睛看着地。虽然我们老师站在那儿稳如泰山，我们这几个人还真的往后退了几步，这事情可是太吓人了。只听见一个非常低沉的声音从这人身上发出，他说：耶稣，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。我们这一群人站在这儿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竟然知道我们老师的名字，称我们老师为至高神的儿子，而且向他求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时候，老师说了一句话，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平静，可是其中带着绝对的权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大家都屏住呼吸。
我的名字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
听了他的回答，我们才真相信了别人所说的话，因为这声啊还真不是他自己的声。他说因为我们多的缘故，这就说呀，在他身体里头那鬼特别的多，那邪灵就住在他里头。这时候我才全明白过来，当时我们下了船之后，老师就看见了这疯人在坟茔子里头躲着，就向他吩咐了一句什么话。其实那句话我们当时没听清楚，说的就是：
五鬼啊，你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
所以这人才这么疯狂地向我们跑过来，跪下向老师求饶，求老师呢不要伤害他，而且叫我们老师是至高神的儿子。我们又听见这些乌鬼从这人身上发出了这声音呢，说：
耶稣啊，至高神的儿子，不要伤害我们了，求求你啊，求你打发我们到那群猪那儿去吧，我们可以进到猪里头，不敢侵犯人了，我们不敢侵犯人了。
我们心里又纳闷，什么猪啊？这时候我们往远处一看，还真有一大群的猪，至少有2000多只，还有几个放牧的在那儿看着。只见老师把头轻轻的一点，再看这疯子马上跪在地下浑身乱抖，那些邪灵就像股黑烟似的从这身体里冒出来，向着那猪群就直飞过去。你再看那群猪，本来它是好好的在那儿躺着，突然之间就像开了锅似的，开始狂奔乱撞起来。那猪要是着了魔的话，也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这2000多只猪一下就沸腾，他们就一窝蜂的向着那山崖冲，到了那山崖口上，直就往下跳起来。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全都跳到山崖底下，掉到水里头淹死了。那些放猪的人也跟我们一样惊呆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，眼巴巴地望着这最后的一只猪也闯下山崖掉到水里。等他们明白过劲儿来，他们就撒腿往城里头跑啊。往城里跑干什么？报信儿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就见一大群人从这城里头熙熙攘攘的就出来了。哎，有看热闹的，当然也有管事儿的。他们并不敢直接向我们就这么冲过来，因为他们知道在这山坟这地儿有这么一个疯子，他们非常害怕的。当他们走近了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莫名其妙，他们看见原来那疯子 安安静静地坐在石头上，脸上的样子和以前完全不同，因为他变成了一个清醒的人，并且穿上安德烈给他的那件衣服。按理说，他们看见这疯子不疯了，他们应该不害怕了。可是这件事儿啊，让他们更害怕，站在那儿不敢往前走了。放猪的就开始指手画脚，情绪高昂地讲述原来那疯子是如何被我们老师所教训，而那些邪灵呢，又是如何离开了那些人，闯进了猪群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缘故，这一大群猪才跳了山崖。他们都过来央求老师和我们赶快离开他们这地方。老师没说一句话，也没有解释什么，他便转过身来招呼着我们往回走，我们就跟他上了船。当我们把船撑开岸边，忽然看见刚才被鬼附的那个人向我们跑过来，恳求老师让他也跟我们一起去。很显灵的，他舍不得离开我们这老师啊。老师回过头来对着这人亲切地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到你亲友那里将主我为你做的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并不迟疑，我知道他心里有点失望，可他立刻就服从了这位救了他性命的主，安安静静地转身越过山丘，慢慢地取道回家了。我坐在船上试想，当他的妻子和家人看到他现在这光景，该是多么的惊奇和欢喜。大概过了十来多天，老师又带着我们从那个地方经过，这次情形可大不一样，遇到了许多许多的人，他们似乎都认识我们，他们尊敬地欢迎着我们，其中有许多被别人带来的病人。从这时候起，我们便开始了一次被欢呼的旅行。老师就领着我们，哎，经过一村又一村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都遇见许多的病人睡在褥子上，哎，被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抬来。当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就伸出手来摸老师的衣裳，他们的病立刻就都得了痊愈。嘿，你说这奇妙不奇妙？向前望去，我们见人群形成长长的行列，大部分都是躺着的，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往后看呢，只见他们都是或行或跑，个人背着自己的被褥行李，脸上都充满了喜乐，来称谢我们的老师。我们问那些靠近身边的人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？他们说，从前住在山间坟营子里的那个被鬼附的疯子，有一天好了，回到家以后，就开始传扬你们这位老师是如何如何救了他。后来他是每过一条街，每进一个家，他都得把我们老师是怎样使他得自由的奇妙故事告上别人。难怪每一个人见了我们都那么惊喜。这时候我们师兄几个也都明白过来，当时老师为什么没留他，让他回家去。看来我们的老师是真够英明的。